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刘彦甫时间。那今天又是我们每个星期一次哦，跟在东京的彦甫呢来聊一下日本的这一些跟政治社会有关的一些新闻哦。Hello， 彦甫来跟大家问声好。
好，大家好。
是，那然后呢，这一个星期的话有几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哦、第一个当然就是日本的地方选举、哦、那日本地方选举呢刚好延续到我们上个星期在跟大家聊的、哦、上个星期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就记得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有关于那个就是东京都知事呢小池百合子呢他曾经他有一个政党叫做 Tomin Fasto 都民第一，那 Tomin Fasto 呢那然后这当中他们如果要选举的话其实基本上还是要跟全国性的政党像是自民党啦、公民党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但是呢这一次的地方选举里头啊，因为日本的地方选举大概分成会有上半场跟下半场，因为它跟台湾的状况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状况之下，因为这可能都是跟每个县市首长的任期，然后还有包括了就是这整个就是地方的这整个一个我们在讲它的行事历 schedule 啊上面的不同，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区别。那当然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第一次的就前半段那个地方选举里头比较受到瞩目的哦是2025年准备要举行这个大阪的万国博览会的大阪还有大阪府大阪市以及呢奈良县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地方选举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哦在大阪哦大阪这边的话我们在讲说大阪人是独树一格啊，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要讲関西弁，待会要问一下彦甫要知不知道関西弁，要不要他请他秀一下他会不会哦。那另外的话就当然了，因为过去维新党哦，维新党这属于地方政党，有点像 Tomin Fasto 都民第一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但是呢现在的维新党居然走出了这个大阪的这个圈圈，大阪经济圈，他到了奈良哦，奈良这边也被他攻下来。彦甫，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为什么维新党这一次可以那么快的、哦、就是把这个奈良这边吃下来？那是这个当中跟安倍的势力的消长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是的，奈良的话有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是叫那个高市早苗，中文的话是应该是高市早苗。
对
对，但是安倍一直支援的政治家，但是安倍首相死了以后被暗杀了以后，高市早苗就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自民党里面有点怎么说呢，不能说是独裁了，就是叫做卡迪基妈妈，
就是有点暴走了啦。
对对，有点暴走，所以在他的选区是在奈良，然后这一次在奈良的那个自民党里面有一些分裂，就是比较传统的自民党的人跟高市早苗在那个支援的自民党的人在分裂，在这个分裂中，这个大阪的这个维新之党进出这个奈良的那个县市那个县长的那个选举，然后在那个选举里面是胜利的。
哦，这个简单讲哦，就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当年呢、啊，当年台北市长选举哦，就是当年是怎么样呢？当年就是李登辉支持的黄大州，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讲新国民党连线支持出来的这个赵少康，啊，还有民进党的陈水扁。那当时其实陈水扁真的能够得到票数不多。但是呢因为国民党其实一般过去在台北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大部分选民都在国民都属于国民党，在当时那这样子的话变成是国民党的票就被分成了一半跑到了这个赵少康那边，一半跑到了黄大州这边，那结果呢两边的票数加起来，那么就是加起来绝对是胜过陈水扁，但是呢如果分开来的话当然就陈水扁获胜，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当市长的一个原因哦，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状况，其实状况跟这个有点像，对不对？
是的是的，蛮像的。所以那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宋楚瑜跟连战跟那个陈水扁的那个总统选举也是一样嘛。
没错没错，
这次对这次奈良的那个县长选举就是像这样子的。然后在日本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弃保那种概念。
对对对，他们没有什么弃保的那种概念哦。
对对。
而且
就真的分裂起来，就那个第三党就被引起来。
对对对，而且呢，再加上一个就是，日本其实，日本的整个投票率真的不高，那所以呢，在这不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些我们在讲说真的会出来投票的哦，都是年纪稍微比较长的这些长辈们哦。那他们 一整个一个分裂开来，当然就是给这个维新党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政党哦，他有一个串起的机会，对不对？
是的。
对，那然后
这
你说
啊，对，其实这是奈良的那个选举哦。基本上日本的地方选举跟台湾的地方选举不一样的地方是，日本的地方选举根本就投票率是不是不高嘛？大部分都是投票率都是30%到40%左右。
哦，那
但是这次奈良，对，真的不高。但是这次奈良的选区的话，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是投票率是高达到55%。
哦，
所以在地方选举里面是算是高。但是跟台湾比起来还是低，是没错的。
不过他现在这也是代表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大家关注之后，那反而我们在讲说这些多出来的这些，因为过去的话大概都保持在3-4%左右，那再一次冲到50%，那这50%多出来的票到底投到哪里去？这也是一个胜败的关键了嘛，对不对？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奈良是大阪旁边的一个县，所以在大阪的那个维新的那个活动的内容啊，或是他们的那个改革的成果，是在奈良也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所以搞不好奈良的县民大家都开始期待维新的这个政策啊，还有这个改革的方针，所以就这一次就投给那个维新，这个也是一个理由。
对，那其实呢，这一次地方选举里头啊，大家可能可以比较关注的，就是有一点，就是安倍首相哦，他以及他的整个一个我们在讲的安倍派的这个自民党安倍派里头的这个影响力啊，感觉上好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方说，像山口县呢，过去应该是4个选区哦，那现在的话，因为安倍首相过世之后呢，现在变成划分成3个选区，那这当然。划分成3个选区，其实日本政府他们有官方说法，对不对？
是的。
他们的官方说法是什么？
他们的官方说法怎么说比较好呢？
少子化吗？
基本上是少子化，就人口少嘛。
人口少，所以重新裁定那个选区哦。那其实
对对，重新划选区，对。
对啊，重新划选区，但是呢，说实话啦，这个。感觉上，因为过去3区跟4区里头啊，这个当中就是安倍家跟那个就是林家，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外务大臣林方正哦，他们的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啊。那所以呢，在这当中，现在3区感觉上大部分就是变把安倍家跟那个林家的这个势力范围又把它划成1区了，对不对？
是的，
对。那这当中其实这因为山口县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日本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县，为什么日本现在最多首相的地方就是山口县，对不对？
是的。
那然后包括了这个我们在讲说安倍家他的一个背景啊，他们后面的话这个跟日本的近代政治史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哦。但是呢，因为安倍家现在的话，因为他们有两支嘛，一支的话是安倍首相的这一边，那然后另外的话是安倍首相的弟弟岸信夫。那岸信夫他因为前阵子因为这个就是身体不舒服，所以他交给他的儿子把交棒给他儿子哦。不过他儿子出来之后，好像在有很多事情上也引起一些争议，比方说像那个他儿子把那个什么把他的那个家谱史啊，把他直接放在他的官网上这件事情，大家也讲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觉得接下来山口县的这个安倍势力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消长？
一个是基本上安倍首相的这个实力在山口县是算是蛮稳定的，因为毕竟他是在日本做最长的首相嘛，所以那个支持度是蛮高，是那个声名也很高，所以基本上是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事情。但是你也提到了那个林家跟那个安倍这两边现在是开始在这个山口这个人口越来越少的这个县里面在争斗嘛，所以呢是需要关注，但是基本上是 怎么说呢，这个林家跟安倍家每一家是不会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就其他政治人物，其他三口县的政治人物就搞不好被牺牲，应该可以这样讲。
对，因为呢他们就开始还是必须要选边站啦，说实话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对，那然后呢在自民党内哦，在自民党内，因为我们知道说到现在呢安倍派其实还没有一个就是选出一个就是属于安倍晋三首相之后的一个共主，就是一个等于说到底谁才是能够真正领导安倍派的人哦。那现在最近安倍派的动作好像也越来越少动作了，好像就各自变各自放飞了，对不对？
是的，就真的没有安倍这个领袖就在混迷，完全混乱，都完全同意不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安倍派的意见，然后我也不能决定谁是新的领袖，所以一直在怎么说呢，用日文的话就说是迷走，
就是迷走，就是有一点
迷走迷走，
对，已经不晓得说这个到底该怎么走，就根本就是一个彷徨的一个角度哦。那这当中有一个人其实还蛮有意思，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院府应该对他应该有一点点了解跟分析，可以做分析，就是迪生田光一。迪生田光一他过去的话，他在他曾经担任过金产省的大臣，那然后呢也到矽谷去哦，希望去把一些 startup 的一些企业哦，能够把它整个带进到就是日本这边，然后把那个日本的 startup 的这个整个产业啊，能够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振兴。那他现在呢也是在自民党内哦，在自民党内他是属于政调会的会长嘛吼。那你觉得迪生田光一在未来哦，他的政治前途，就你自己的观察哦，你觉得他政治前途怎么样？
他算是以后的一个首相候补，就
首相的一个候选人。
对，候选人是没错。但是呢，因为他是属于安倍派嘛，现在迷走的安倍派，所以呢要当首相的话，基本上是每一个派系里面要好好的先统一意见，然后 得那个每一个派系的资源嘛。但是这个安倍派他自己属于的那个派系也完全没有好好管制了的话，就应该就没有希望，所以他现在最大的目的、最大的优先项目就是要好好的统一他的派系，这个安倍派。
对，所以他如果我们在讲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你今天没办法把自己的派系搞定的话，你很难在自民党内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人气，对不对？
对，没错。
OK， 所以呢，迪生田光一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我们可以持续看下去。但是我个人其实还蛮欣赏他，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其实还蛮走得蛮前面的。
嗯嗯，
对。那当然提到迪生田光一，他过去在这个 startup 这些东西里面，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在聊，就是说昨天有应该是前天有一件事情就让我都觉得有点跌破眼镜，也就是呢那个 OpenAI 的 CEO 啊 Sam Altman 哦，他然后呢他居然呢就是到了日本来，而且他一到日本之后啊，居然呢就是直接走进首相官邸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完之后，这还不打紧，他会谈完之后呢，他居然又走到了自民党的党部里头啊，跟这个等于说他们自民党内部有一个叫做科技委员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哦，然后在里面就跟他们开会讨论了有关 OpenAI 啊，有关这个那个 ChatGPT 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讯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讶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日本的政治家这些欧亚基们哦，他们基本上他们应该对这个高科技接受度没那么高，可是呢这个 Sam 他一来日本之后，不但跟首相见面，而且呢还直接可以走到这个自民党党部里面哦，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吗？
对啊，蛮奇妙的。
对啊，非常奇妙。那你觉得，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欧亚基们呢，特别我一直都觉得他们是一个脑袋很死骨不化，因为像他们现在那个印章促进委员会到现在都还没解散哦。对对，但然后居然这印章促进委员会没有解散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接受这个最新最先进的这个 ChatGPT， 你觉得这当中最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
这是我的完全预测啦，但是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我记得他们基本上对高科技有那个怎么说呢，抵抗感，就
有抵抗感，对，
对对对，这个理由是基本上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高科技世界的这个技术啊，或是这种怎么用啊，这些没有那个了解，没有那个知识，所以就他们就比较害怕碰这种高科技的事情。但是 ChatGPT 是这怎么说呢，就蛮简单的，就他们也可以理解的新的 AI。 比如说呢，因为自己打文章那个输入文章就会回答的 AI 嘛，所以看得出来这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自己也可以操作，所以呢日本的那些欧吉桑们也觉得哎，这个蛮有趣的，哎，这个还我也可以用，哎，还不错，就对这个 ChatGPT 的怎么说呢，理解虽然不是很深，但是对他们来说是还可以接受，所以呢就现在就开始跟这 ChatGPT 的 CEO 这个社长开始聊一聊。然后日本在 AI 的方面是技术是蛮落后的，所以想要赶上世界的这个技术，所以就希望跟这个他们欧吉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对方一起来合作。
是因为这样的话好像也让这个就是欧吉桑的孙子们、哦、大概能够知道说，哎，我告诉你哦，欧吉桑其实也是蛮接触这个高科技哦。要不然之前孙子们跟他提什么 NFT 啊这些的，欧吉桑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我要说搞不好以后日本的那个国会议员的欧吉桑们跟他们说 AI， 就他们就以为是 ChatGPT， 什么 AI 就以为就是 ChatGPT 的。
哦，说看不起的奶奶，那个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脑袋逻辑在这个部分其实蛮那个简单简单的小看，但是实际都讲。
对对对对，他们无法理解复杂的事情。
对对，那所以呢，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ChatGPT 呢最近在日本的运用哦，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像在手机上呢已经有，就是有一间日本的公司，他开发有两个人而已哦，那个新创他开发了一个叫做 Chat AI 的一个 Line 的一个 account， 那然后呢它就是连接到那个 ChatGPT 上面，那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就是用 LINE 的方式直接做对谈。燕福，你觉得现在日本的话，他们在整个接受 ChatGPT 的这个速度啊，是不是很快？然后你觉得未来的话，尤其是因为你现在刚好也是在这个我们在讲说在属于这个写作的这个算是杂志业里头啊，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对报道上的话？
其实在日本的报道界里面是非常担心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在日本的进步，毕竟在日本基本上日本是蛮保守的社会，所以比较不会接受这种新的科技新的高科技的技术，但是居然 ChatGPT 大家都开始利用，然后很多包含那个国会议员的我记得他们也一样，居然是高龄者也是在用这个 ChatGPT， 所以在日本这个 ChatGPT 的理解度，这个在社会里面的这个接受度是蛮高的，进步很快。然后在报道界里面，大家开始在担心的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假新闻，因为 ChatGPT 基本上问什么，就 ChatGPT 它是用 AI 然后在网络上查一查，然后打出来一个解答嘛，一个回答，但是那个回答的内容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是就是假的情报假的内容，比如说输入自己的名字问他我是谁，大概出来的都是假新闻嘛，对不对，假情报。
对，
所以呢日本的报道界里面一个是担心是假新闻越来越多，第二个担心的就是怕自己的工作消失，因为 ChatGPT 基本上他们做的文章真的是很漂亮，在那个报道界里面也可以沟通可以通用的， 所以呢，以后搞不好不是记者的人，就一般的人，也比较好，怎么说呢？就好写报道的那个
这个文章也能够写
文
报道，对，
对对对对的话，记者的存在意义是在哪里呢？记者以后是怎么赚钱呢？日本的报道界、日本的媒体界就是开始担心这个问题了。
你有用 ChatGPT 吗？
是有玩一玩过啦。
是，但是呢，我像我现在，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现在其实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嘛，那然后我写文章的话，因为过去其实对我来讲，写文章最大的一个应该是说我最觉得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写标题。你知道写标题其实有时候你要想个标题很麻烦，对不对？
对，所以每次都我自己写完自己的那个文章以后，那个标题都是丢给那个编辑部他们取啦。
行，那因为我一个人自己写，我没有编辑部啊。那我编辑部现在 ChatGPT 变成我的编辑部，你知道我现在的做法是怎样吗？我现在就是把我的文章写完，对不对？我写完之后我就丢给 ChatGPT。我就要跟他讲说，你提供三个你认为比较能够提高点击率的那个标题给我，然后他就噗噗噗噗噗，他就有三个，就是跟你的那个丢给编辑部一样，他会丢给我三个一个就是标题，他说你可以采用这三个标题，那我就来挑。我发现人哦，人喜欢当 master， 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今天就是说，你自己想的话你会想不出来，但是你在看人家写出来，你说哦，不管他是不是 ChatGPT 或者是人啊，他写出来之后你就看，你说不行，这个的话没有把彦甫的名字写进去，这个标题不好，你再重写，再给我重新三个，他就又三个出来。所以呢，我现在的做法都是从这里面哦开始去挑题目，你知道，那这样速度其实很快耶。
真的，我听起来就觉得，还不错嘛。我以后就是开始这样用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然后，因为他本身丢进去，他会帮你把你的文章，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语言模式嘛。他把你的文章里面看完之后，他会把一个比较相关的这个，就是比较常出现的关键字能够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关键字，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标题。那整理标题之后，因为你让他一次生成三个，然后你在跟他对谈的状况之下，他就会知道说，他怎么样的一个组合的标题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他后来他就开始会组合出来。那我现在的话，我大概会让他出三到六个标题之后，我再从这三到六个标题他写给我的东西，我再把这三到六个标题我自己再重新组合一次，让我认为，因为毕竟我还是比 ChatGPT 聪明啊，所以呢，所以我就是把这组合好的标题直接再放上去，这样我大概做法，因为这样我就省掉了编辑部的这个事情。那这也是回答那个彦甫刚才所讲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讲说新闻写作的人，我觉得这个思维的这个感性的思维这一点应该是不会被取代，但是反而是像编辑部他们很可能就被取代。
对，
因为我像我文章我丢过去，我还会跟他讲说，你帮我检查一下我的用字跟文法有没有错。那然后
其实这个就一个职业就已经不见了。
对，就是编辑的职业就不见了。对，那所以呢，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 AI 这件事情我都不把 AI 当 AI， 我把它当成这样 International IA 啊，也就是智能的那个智能的助手。对。那然后呢，我用啊，所以我说这个你不要把它当 AI， 你要把它当 IA。你把它当 IA 之后，你就发现说，其实它还蛮好用的。所以彦甫，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然后你到时候你用 ChatGPT 呢，你把你的文章先请 ChatGPT 给你三个标题或六个标题。然后呢，再看你们编辑部给的标题哪个比较好，你再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报道部门里面，我们这种写比较怎么说呢？就专栏啊，或是这种评论，或是杂志社那种比较长的文章的话，就比较很难取代。但是那种通讯社啊，那些比较
短篇的、
短篇的报道的话，搞不好就会真的那些记者就不需，搞不好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啦，因为那个其实短篇的话，其实很快那个。而且它产出的速度又快，而且还有一点，它不会给你说我要罢工，然后我要加薪。
没错没错，
对啊，
给他电就好了，电力就好了，
给他电力就好了，对啊，所以其实哦，这个职业一定会有一些被取代了，但就是我觉得说用脑袋的东西还是有很多必须要用脑袋去思考，那也就是说工具要好好运用是很重要的。对啊，那不过谈到这个工具好好运用这件事情啊，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说哦，在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还令人难觉得蛮难过的事情，就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哦，就是第八师团的师团长还有他的这一些高阶干部哦，他们所搭乘的这个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呢，从宫古岛起飞之后没多久，然后就消失在雷达上，那到目前为止已经都经过一个星期了，然后呢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就包括没有找到人，十个人哦，十个人都没找到，然后另外的话虽然有部分的飞机的这一些用品出现，包括油箱盖啦，包括那个就是门啊，包括那个就是救生艇啊，有看到，但是呢没有发现真正的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残骸哦。那当然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就很多的各种网络不同的那个猜测就出现了，包括有什么是不是因为刚好在当时的话中国的那个海军的，包括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山东号啦，还有包括了这一些军舰啊，其实刚好都是在钓鱼台海域这边在活动哦，那就有人猜测说，哎，这个直升机是不是被那个飞弹打下来的？那是不是被那种所谓的超音波、超音波的那个把它震下来了？那甚至还有在猜，就是是不是无人机？燕府这些所有的状况里头，你觉得这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其实不可解释，然后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吊诡的一些状况发生呢？
嗯，是。就是你提到的什么超音波啊，或是什么飞弹啊，这些都是日本的防卫省已经在否定，日本政府也在否定，然后媒体也在报，但是在网络上是继续有这些假新闻出来。一个问题是，其实那个政府啊，还有防卫省，基本上假新闻出来以后，要消毒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发表，但是消毒一个假新闻出来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公开那个详细的内容，详细的发表，所以呢，所以这些假新闻就一出来就不停的出，一直出来。
对，因为其实在那个就是事件发生没多久哦，就是自卫队的这个高阶的这个长官们，他们就已经有开一个记者会，但那记者会讲的东西也是讲的不明不白。包括他用的就是燃料枯竭哦，当大家听到燃料枯竭的时候，他就想说你不是才刚起飞，你为什么会燃料枯竭？那所以大家就对很多的他们这一些发表的东西就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那你觉得这整个事件哦，到目前为止在媒体里面的话，你觉得现在大家会朝什么方向去看？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里面对于整个日本的就是西南诸岛的防卫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我先回答那个第二个你的职位，这个信仰方面的那个职位防卫会不会有影响？这是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因为这个信仰方面的这个防卫，这个国防是基本上是为了对中国大陆的事情，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扩大他们的军事力的话，日本的这个政府的基本态度、基本支持是不会变化。这个信仰方面的这个防卫力的加强，那个强化是不会变的。那个第一个这一次的这个焦点，这一次的教训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是防卫省的这个公开那个说明公开的这个方式是正しかったかどうか，是
到底适不适当这件事情，
适不适当这一次事情，这是防卫省一定要被 批评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这个直升机的怎么说呢，helicopter 哦，直升机的
它的掉落，
不能说是掉落，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掉落了，就是要怎么调查啦？
这个直升机的这一次的事件该怎么调查这件事情，对吗？
对对，目前还是消失而已嘛，还没找到，
目前还没找到任何残骸，对。
对，任何残骸，所以目前环卫省也还没说这是要怎么调查，要怎么处理。
是，
但是呢，其实应该是要先说要怎么调查，要怎么处理才行，因为已经一个礼拜了，
对，
都没有出现的话，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对，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对，因为已经过了那个黄金72小时已经超过了嘛。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其实环卫省要好好要针对这个事件做事，但是呢，目前你也提到了这个环卫省的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很暧昧，很莫名其妙。
对。对，
所以呢，这些假新闻是一直出来嘛，所以现在环卫省需要是表达一个态度，说这是要怎么处理，怎么调查。
是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个讯息啊，当然就是这一个星期里面啊，有很多的，包括其实网络的新闻真的是跑得非常的快。我想这对于防卫省这种，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国防部门哦，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什么事能不讲就不想讲。那台湾也是啦，对，那然后
对，没错了，
对。那防卫省其实他们都同样的一些心态啦，就是说啊，反正我不要讲就不要讲，因为都是机密啊，这些东西都不能讲。但是呢，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变，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直升机的失踪这件事情啊，其实有很多就是让人家无法猜测哦，因为包括了像日本媒体啊，他们还特地去找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好也就真的是有人在宫古岛那边的，就直接就拍天空，还拍到那个直升机哦，在消失前其他人还看，哎，说你看那个直升机，其实你看他们在前几分钟其实都飞得很平稳，也没有晃来晃去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这又有影片，又有这一些支持哦。那然后变成是唯一不出来讲话的人，就是那个我们在讲事主，就是那个防卫省哦，本身都没有说话。那没有说话，其实当你越不想讲的时候，其实就有越多的猜测会出现。那与其你在四面一直在消毒说，哎，这个是 demo 啦，然后你这个是假消息 fake news 啦这一些，那你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哦，那到底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因为像现在开始也有放消息说，底下的那个因为珊瑚礁太多啊，所以无法搜寻啊，太多的这些，你看起来好像是理由，可是仔细想一下，这个理由好像也不是那么充分，所以现在的整个状况还是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情况，对不对？
对，没错。还有一个是，基本上日本防卫省，是没有那个经验，就是说明这些事件没有那个经验。
对啊，尤其是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师团长哦，师团长他的一个。大概是因为他是属于那个将级，就是陆将哦，那时候也是将军级，所以说这也算是层级很高哦。那层级很高的一个状况之下，尤其是他所带的这个干部里头啊，当然基本上都是第八师团的这个里面的高级干部，等等一起随机哦。那所以呢，这次当中的话，当然就是大家都关注度就相对的高。那反而关注度越高，我发现防卫省越谨慎，对不对？
是的，就环卫省没有真的怎么说呢？这个专业的这个灌爆那个公关部门嘛？
对对对，
搞不好是没有。对，
没有，他们有啦。他们的广报部门就是要，比方说找那个电视台拍那个电视剧啊，那个他们有在做这件事啦。
对对，所以他们是有宣传的这个经验，但是没有这
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
对的。对，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就没有这个公开这个情报的经验。
对，因为就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我就不晓得说情报到底哪些情报是应该公开，哪些情报还是必须要保管哦。所以这当中的就变成是这拿捏尺度啊，就变得一个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在想说，我们也希望啦，就是当然就是这事情的话，不管说今天这个实名搭乘这个就是 helicopter， 就是这个直升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第八师团的这个官兵哦，那然后当然就不管说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都希望一切哦，就是事情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束哦。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结果，因为现在结果想要知道的话，好像必须要找到黑盒子，对不对？
是的。
但是黑盒子好像到现在还找不到。那我看了新闻， 最近这一个星期里面，他们已经每天都出动大概300多人的那个海上自卫队啦，还有就是陆上自卫队也在沿这个海岸在搜寻，好像到目前都还没有任何成果，甚至连潜水艇都出动了，对不对？
潜水艇是听说是有出动的样子，但是没有正式公开的。嗯，
对啊，对啊，就是所以说，其实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在搜寻了。那这当中到底怎么样，也不晓得。那我们希望在下星期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对，希望有新的一个结果，新的进步。嗯，
对对对，是啊。那所以接下来开始，彦甫你进入。等于说应该是说四月的话，你就开始进入新的年度了齁。
是的。
对，那新的年度怎么样？一切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基本上我工作内容是没有什么变，所以是新的年度也是就一直继续做专业台湾的报道。
是，那你要好好帮我们多做一点正确的这个台湾的报道，不要把那个，因为我现在发现其实 fake news 还包括在日本有很多台湾的 fake news 也开始有很多出现，所以真的要小心。
对假新闻，假新闻的消毒也是我们记者的责任。
对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多锁定呢，就是在东洋经济新闻，如果你看得懂日文的话，多锁定呢彦甫在东洋经济新闻上面的一些报道那然后呢，可能呢就是帮忙多关注一下日本的新闻这很重要，因为台湾现在比较缺的，因为台湾的国际新闻大部分都来自欧美那日本观点其实相对是少，那也希望彦甫能多带给我们多一点日本的这一些跟台湾有关的这一些相对的报道
好的，万一看不懂日文的人也是，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有 AI，
现在有 AI， 你可以用 ChatGPT，
用 AI 翻译看我的报道。
OK， 好，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使用哦。OK， 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
谢谢。